您现在收听的是半斤八两新专题，这是一类无限接近于真实的节目，也是一类不以输出观点为目的的节目。鲁迅在《呐喊》的自序里写道，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心，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思虑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我们的新专题与回忆相关，而且回忆不只是令人欢心的。胡适说过，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着两大类。第一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我们的新专题与学生时代相关，欢迎来到半斤八两口述史专题。我老师的老师们，在声音中，让我们把回忆和学生时代两大主题相交织。跟随我半斤，寻访我学生时代给我启蒙的老师们，以及他们记忆中他们自己的学生时代。今天我们要开启的回忆，属于我大学时代的一位老师。我大学四年都混迹在西四一带，所谓的课余生活就是放学回家打游戏，乏味也很粗鄙。现在想来呢，唯有在大一这一年每个周二的下午没课，我的这位老师就把他自己的私人收藏的 DVD 拿出来，组织学生在多媒体教室看电影。这位老师他是位影迷，也是影碟收藏的发烧友，他会安排学生会的人提前几天在教学楼门口立一块小黑板，写上放映的片子、片名、导演、时长、获奖信息，还有放映的时间和地点。现在看来，那一年里的每周二下午就成了我的启蒙时刻。最近，我向这位老师提出了请求，想请他聊聊他学生时代的经历，也想和听友们一起去发现，作为我的启蒙者，这位老师他自己是怎样被启蒙的。因为特殊原因，访谈的地点只能在一家披萨店里，环境音是失控的，所以本期节目的声音质量不好，恳请听友们包容。还有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这位老师回忆的人物里，其中有几位的姓氏用了化名，万一有重合或者雷同，那实在是巧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一场回忆。
是50后，我50年生的。我上的那个小学吧，就是我7岁的时候新成立的一个小学就东城区的小学叫七条小学，我们是第一波。
东四七条啊？
东四七条小学。我上小学的时候呢，从学校来说，给我们这个都进行了传统的教育。第一是传统教育，第二是革命的教育。我住的那个院子是跟谁住呢？跟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叶圣陶叶老先生住一个院住一个院。然后呢，那个院子呢是清朝内务府总管的宅子，是北京的典型的老四合院。小时候我就晚上嘛乘凉，因为那房子很老了，夏天看那下水道里如果下一点雨，下水道里出来差不多有脸盆那么大的乌龟，还有蛇，青蛇。对，你说我接受传统教育呢，我就因为叶圣陶是个教育家，民国的时候他就是很有名的教育家，对吧？他那个写过一个叫《稻草人的童话》，就是给小孩写的书，我印象很深。然后呢，那个老爷子呢，非常慈祥。 一点架子都没有，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呢跟他，他我跟他的那个孙子孙女都很熟，对对，一院子很大嘛，那院子是三进院，我记得特清楚，院墙外边吧有石洞，石洞里有一个环，干嘛呢？就是清朝明朝的时候来人不是坐马车或者骑马来嘛，要把马拴在那里，哎，一进门是有一个隐蔽，然后呢你进这个院子你看不见第一进院，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规矩是外人不能看见内宅的女眷，你知道吧？它是有一个月亮门进去，一进第一进院，第一进院呢一个犄角有一棵果树，中间呢是一个汉白玉的鱼缸盆，周围是一圈遮雨廊子，这遮雨廊子是什么？就跟颐和园那遮雨廊子一样，有玻璃门，那时候是点蜡烛，过年还放个蜡烛在里边，画的那种吉祥的，就跟传统年画的那种东西啊。
一般是什么？种海棠、
海棠、丁香，还有一棵黑枣树
啊，
有一棵柿子，就一个犄角就一棵
啊，
等于你进这院就是北房、东房、西房，对吧？然后你再进第二院是从东北角一小角门进第二进院
啊，
也第二进院也是给布局，然后再进第三个院就是一排平房。我印象是比较深，那时候我们小嘛，就是往院子里坐，夏天有时候叶圣陶高兴啊，就说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啊，老爷子啊，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慈祥，也啊，就我们讲那个一些中国民间故事。啊，然后呢，还跟我说的，啊，跟我父亲说，那个现在呢，就有两个童话，一个是格林童话，一个是安徒生童话。其中有一个翻译呢，叫叶君健，就是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作家。后来我还认识他了，就因为我妈认识的叶君健的爱人。啊，然后呢，那个。说他是中国日报英文版的总编审，哎，然后就说你给你儿子去买两本这个童话，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哎，我父亲就给我买了呢，啊，然后呢，老爷子那次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普希金的，那个叫《渔夫和鲸鱼》的故事，哎，那个故事比较短。后来前苏联还拍成动画片了。他大概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渔夫很穷，他有一个老婆，就是老太太，在家做饭，他每天出去打鱼。结果呢，有一次呢，他出去多半天了，什么也没打上来，他就开始发牢骚。结果一往下去呢，捞上了一条那个金色的鱼。哎，他说这个他可能能卖大钱。结果那鱼就说话了，说你啊，放我，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他说算了，那老头子心眼好，放了我，你也是良民，我放你回家。回去以后，他就跟他老婆说，他老婆就给他破口大骂，说你这个老子死了什么的，说你看咱家房子也破了，什么什么船也不行了，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要东西啊？说你明天找要东西，不要东西你就别回来。第二天老爷子就劝他说：“金鱼啊，金鱼呀，来吧！”这金鱼就出来了，从啊，说老先生你要什么？他说我回去跟我太太说了，说他想一房子。好吧，你回去吧。结果他走到半路一看，他们家那旧房没了，变一特别新、特别好的房子。他回去跟他老婆说：“老婆，这回你满意吧？”结果他老婆，你猜怎么着？呸！你给我谈，说你怎么说这么不知道？你回去，你告诉我还要最好的衣服，还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一提不下来有些要求，啊，然后说你要不办成，你也别回来了。啊，结果老爷子哎，这两天又去了，说金鱼啊，那个那个金鱼啊，你再满足你一下愿望。我说我老婆又提出什么什么。好吧，你回去吧。一会儿你回去哈，就看着他老婆穿金戴银什么的啊，就特奢侈。他说你这回可满意了？不行，你要把金银带回来，让他作为我的奴隶，然后我什么时候要，随时让他供给我，你知道吧？然后呢，他 犹豫半天，老爷子就觉得有点过分了啊，犹豫半天就没办法，又去了。金鱼继续说，他把这话说完，金鱼就瞅了他一眼，摇了摇尾巴就走了。
嗯，
后来呢，他回家还看他老婆破衣拉撒，跟原来一样坐在门口那纺线上，
你的房子也没了，
对，什么都没了。然后呢，叶老爷子跟我们讲完，说你们听完这故事有感受，我们有的人就说人不能太贪，
嗯，
对吧？人应该有一好的心态，做好事呢不应该求回报，对吧？哎，说这才是对，他说你们说的基本上对啊，就是对这个对我当时印象挺深的啊。那叶世陶那老爷子那人很不错，很不错。然后呢，这说到咱们以后了啊，我的一发小就住，我们是东四八条35号，就叶世陶那宅子，现在是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我们那个发小是住在边上啊，我有一次在很偶然的机会看见他了，他说那个你还不回去看看去是吧？你不回去看看那个咱们那老宅子去？我说好啊，我就约了一时间去了。去了呢，当时老爷子已经走了，也叶老爷他儿子是什么呢？叫叶志善，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社长，总编审，然后是民盟的成员。哎，然后呢，他的太太是上海人嘛。我们小时候都管他说叫什么呢，少奶奶，少奶奶，这很正常嘛，因为叶圣陶他们家也是富家子弟嘛，对，富家子弟的太太不就年轻一点漂亮一点不叫少奶奶，少奶奶嘛。哎，我一见面我也改不了口，我就说我说少奶奶好，结果他旁边他儿媳妇扑哧就乐了，呵呵，说后来那叶志善他老婆跟我说小王你别这么叫了啊，我说我叫顺口了，改不过来了，啊，我说您还挺好的，他说嗨，我再扯点别的，好了，咱们再话题转过来，我呢上了小学，我在七条小学上了6年，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我们那班主任姓崔志远老师啊。那我印象中那些老师呢都是从师范毕业的，你知道吧，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就是你如果当小学老师就是师范毕业，师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东城师范与西城师范，就是区里边办的师范学校。你要中学老师呢就是北师大首师大啊，本科毕业。师范相当于一个什么呢，相当于还到不了大专，
中专，
哎，相当于中专的程度。当然这帮老师都很年轻，都很现在啊，我现在给他们评价都是很单纯，很善良，很善良的人。那时候我就记得嘛，就是学雷锋干什么事情呢，老师带着我们去，他那原来那个交通也是在岗楼十字路口有一个岗楼圆的，哎，
我也擦过
啊，对对对，去擦岗楼，然后上那个如果卖冬储大白菜的时候，卖葱的时候呢，以小队为一个规模，一个点去小队帮着那些人往回拉白菜和大葱啊，干得好的呢就是表扬，说哪些同学参加了擦岗楼，帮着弄白菜弄成这些工作，还有呢帮着那个吴保户搓煤球，因为那时候北京冬天是要烧煤的，
对，
烧煤呢矿煤呢比较贵，就是煤球比较便宜，因为煤球里要掺土的，但是它就不经烧，就容易碎，对吧？碎，你还没加炉里，还没烧呢，它碎了。那个煤面呢，隔一段时间你就得每家都得干这活，就是重新活完了。那时候我记得特清楚，不是煤抹子嘛，就拿那个簸土簸箕是铁的平面嘛，活完以后拿土簸箕把这煤块抹平了，再拿煤铲剁成一块块的，晒干了再翻出来。
我小时候都见过
啊，就成煤球啊，就是这样。老师呢 还经常带我们去，还给我们讲故事什么的。后来我们这个崔老师呢，升职了。我大学毕业到人大二分校以后呢，我跟我们几个同学联系上，说咱们去看看那个崔老师吧。说他住在哪儿呢？住在安定门那个外边。有那么一片那个有那么几个五层的楼，都是那个东城区的教师楼啊，就住在那儿，咱们去看看。我们去了七八个人嘛，那时候呢拿着点心啤酒什么的啊，说就好久没见老师了，然后跟我们聊，说你们都得好好工作，好好对人，不能害人啊，要有心地要善良，要守规矩。然后他后来当了东华门小学的校长，
东华门
啊，后来就等于他升职了。上中学以后呢，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前两天我是北京二十四中的百年校庆啊，后来我一想，我怎么他妈能一百年呢？因为我们那学校也是清朝末年建的，是什么呢？叫大同中学，是山西的商，在北京的商人为了自己的孩子有学上，集资办的这么一所学校，所以叫大同中学。啊，到今年整整一百年，整整一百年。然后我印象很深，我们初一的时候有一什么课，劳动课。啊，劳动课我的是学校校庆，让提供一些那个著名校友的材料啊，我正好我中学有一同学是谁呢？是闻一多的孙子，叫闻黎明。后来呢，他去兵团了，在兵团后来调到宣传部啊，搞宣传报道，很有才的一个人。后来上的北大历史系，毕业了以后呢，在社科院一直干。去世前呢，应该是研究员。就最高职最高专业职称研究员，然后是拿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博士导师。然后呢，我就找二十四中校办的主任啊，我说我要推荐一个校友，他算杰出校友。他说你推荐谁？我说推荐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我说那你哪天在我把他我知道的相关材料给你拿去。结果推荐了。后来我就跟那个老师嘛，我拿着相关材料给他以后，跟他聊聊天嘛。我就说我们那时候，初一的时候一门课叫劳动课，干嘛呢？补袜子。他就觉得听了很诧异。我说现在你可能不理解是吧？那时候的袜子都是线袜子，就后来是什么尼绒袜都是后来的事儿了。原来是线袜子底儿是加涤纶的，那叫加底袜。专门有一堂课，每人得准一个袜板，因为那个得把袜子套到袜板上，给袜子上挂底儿。他听了以后很诧异。我说，另外我在初中的时候。夏天拔麦子，得半个月，我们得到通县那边拔麦子。秋天去帮着收庄稼，也得半个月。
对，因为得走着去是吧？
最远的一次好像我们记得是从长安坐火车啊，双桥嘛。
哦，双桥农场
啊，双桥农场。还有一次是在卢桥那养鸭场，我印象特深。把我分到食堂去了，半夜四点多钟就起来上食堂蒸馒头，然后得过一大黑芦苇荡，也没灯，所以我印象比较深。那时候感觉老师跟我们一块干，感觉这个师生关系很融洽。我们那教导主任姓田，他说我就希望你们啊都能成才。我说我们同学问他什么就算成才了，你们以后呢当上大干部了，能开着小汽车回来看我，那我就非常高兴。你们就算有成功人士吧。我现在校庆，我想起来，我把这讲给那个现在那二十四中校办主任，女的嘛，姓于，她还乐。我说你别乐，当时那个人的思想比较单纯， 当时那时候你看啊，啊，初二的时候，中苏开始论战，对吧？组织我们看一个什么话剧，后来拍的电影叫《以革命的名义》。啊，那是什么杰尔任斯基啊？好，实际上就是讲苏维埃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那时候比较艰苦的那段时间的机会主义者和苏共中央的斗争。
哦，您记得还挺清楚。
哎，我记得清楚。然后还有一个叫年轻的一代，那时候快工，哎，那时候就是有点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向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东北它实际上讲是齐齐哈尔附近的一个工厂的年轻人的故事。这年轻人呢挺能干，他好像父母也是厂里领导干，对他要求严，可是他为了赚钱呢就干什么呢？打野鸭子卖钱，他不等于那就是那钱就归了自己了，他可以干点别的事情。而年轻的一代，然后我是赶上了一次几十年大庆，叫少先队花环大队。
哦，
每天下午上工人体育场，那时候他周围没那么多建筑，有空场，在那练，就五十个人一排，走横着走，走节奏，啊，然后彩排了几次，都是晚上10点到学校，然后12点。到天安门排队，就啊，不是那次彩排，啊，有一次是弄完了，然后说同学们别走啊，一人给大家一张票啊，然后大家可以领一个果子面包，一根香肠，这我印象比较深，说这是政治任务，你们得好好完成。我们那时候还真听话，真挺自觉的，觉得很自豪，啊，那时候觉得很自豪，这就是。病呢，我是有亲身感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呢是，我父亲母亲都是，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工作，就算了，38年以前参加工作，都是老干部。我父亲呢，因为得了那个胃癌，就是等于从63年就开始病休，没怎么工作，啊，66年就去世了。我母亲呢，她是中国妇女杂志社的总编审，然后他们原来妇联不是在长安街上有一个大楼吗？他们原来在那儿，后来呢是就在妇联老妇联在灯口那大院里，后来又搬哪儿去我就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母亲也受冲击了。那时候就不讲这些，没有道理可讲，没有道理可讲，所以那时候对我冲击比较大。
您那时候是初中？
66年。哎，这我在想我插队。
什么时候就插队呢？
66年，我是68年12月23号从北京站到山西插队。我为什么记得清楚呢？24号，我们在火车上听见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就是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平价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就是
您那时候已经出发了？
对，我们出发的第二天，我们在火车上。我去的这个地方呢，是老根据地，山西的它叫晋绥边区，包括什么呢？包括陕西的府谷，榆林，然后山西的河曲、五寨、偏关、保德。然后我去了一段时间以后，后来我才了解到，就是我们这个县河曲县大概出了10个将军，而且任一般的就不在军职的任职了，基本都是在国家经委地位。因为是，你看，就是建国初期管经济的基本都是山西人，因为山西人会算账。我去那时候还很小， 我觉得我十七岁，不到十八岁。
嗯。
啊，给我感触非常大。我觉得、后来我回来以后，我就想，我挺想那个地方。虽然那时候很苦，啊，为什么呢？我觉得那儿老乡非常实在，非常质朴，啊，非常质朴，非常实在。给我最大的教育和收益呢，就是让我能吃苦，让我对人要诚实，要有一个信念，不管是在生活上、工作上和对人上，要有一个信念，有一个基本做人的标准。我觉得是这样。我呢刚去，然后就给那个皮亚中挑水嘛，是有一股老户老太太，他儿子呢是牺牲的时候，解放战争牺牲的，打太原，徐向前的部队。当时解放军在山西打仗，有几场仗打得非常苦，一个就是临汾，一个上党，再就是一个太原。现在部队里有编号吗？光荣的临汾旅，啊，光荣的什么那个旅，都是那一场战斗中打出来的。然后当时打太原呢，太原周围全是山，你知道吧？全是山，就是叫最坚固的牛头寨，是日本人时候建立的，啊。然后你一般的碉堡的枪，咱们印象中有一方掏一窟窿，
对
吧？
对。
日本人那碉堡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叫我们村里解放军就退下来的，参加过太原战役的跟我讲，是一个圆形的，里边是一个球，水泥球。这个水泥球中间有一洞，可以把枪伸出来。水泥球在这个碉堡的这个圆孔里，可以360度的转。它只有这么大一个孔，要方形孔，手榴弹跟子弹是可以打进去的。这样的就这么一孔，你子弹根本打不进去。他那碉堡，阎锡山说嘛，就拿因为山西的兵场很发达，你知道吧？阎锡山自己有兵的，拿他的野炮，就是大口径山炮，连轰。十几炮，这碉堡没事儿，所以解放军工人只能拿炸药包炸。我就给老太太挑水，我说我给老太太挑水，因为，我们那村子是在山上，
嗯，
水一般都在沟里，有山沟里。我那个村子呢是个还跟公社在一块儿啊，所以算是我有时候我还在那儿能到公社看看参考消息什么的啊，就是这个。啊，有一个供销社，还有一个医院，有那么两个医生。然后呢，我就给老太太挑水，然后他们跟我说那个老太太一个月有10块钱的抚恤金，那在那六几那10块钱可是相当的大的钱。后来呢，我就跟老乡熟了，就问他，我说他儿子怎么牺牲的？说他儿子啊是营长，当时打牛驼寨的时候，就是。他不是峭壁吗？他往上攻，山那个阎锡山那手榴弹比一般木棒手榴弹大好几倍。当时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日本人也吃了不少亏，因为他那爆炸威力特大。还有一种呢，滚雷就是拉完弦以后从那碉堡山上往山下轱辘。说第一天，我后来我看那个他们写的战史资料，我看了，说第一天上去一个旅。就主攻一个旅嘛，大概5000多人，没攻上去，回来呢，大概就剩了40-50人，其余人全死在山上了。他儿子呢是第一次上去，没打下来，活着回来了。人说那个张营长，那我待那村全姓张，说张营长你歇会儿，你别下来，换部队上，不行，我得上去，就这回事，就牺牲在上面啊。然后我就后来。我一个礼拜给老太太挑2回水，一回呢是4桶，就差不多够用，够她用的。她说那个红星你别那个给我挑水。我说您儿子为那个国家尽力，我说应该的，我说我别的也做不了什么。嗨，我这么一说，我说您儿子是英雄，然后老太太就哭了。后来我觉得这人真是很朴实，很朴实。然后呢，还有一次，就是省军区来了一个人， 开着那个212了，那会儿就好车了。
嗯，
说你们看，哎，那公社那儿停了两辆212。
嗯，
我说谁来了？说省军区的一头来了。说干嘛来？看咱们村的那个谁谁谁来了。怎么看他呀？后来就看，那个应该也是正军级的干部
啊，
带着几个秘书、警务员什么的，拿着那个酒、点心什么的，就上村里去了。然后是我们平时挺不起眼的一放羊老汉，啊，两口子也没子女，就是两口子过。然后在那老头家待了一个多钟头，走了。走的时候跟公社书记说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要好好对他。他打仗受了伤，那时候没有正规的医院，就在老头家养伤。说老头养的鸡的鸡蛋什么的都给他吃了啊，然后是感情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人很知足。还一个呢，是长征的时候，红军长征到陕北，那时候还没跟国民党合作嘛，就过山过黄河，进攻阎锡山，那招兵嘛，就那时候因为陕北的地方地广人稀，这是留在我们县里是一连长，当时红军连长贵州人，腿被那个阎锡山的机枪把腿打穿了，没法走，就是当地休养吧。休养，这就到解放以后了。省军区司令员来了，省军区是这老头什么人呢？老头的当连长时候的警员。
哦。
说不行，我得看老社长去。说老社长在那，说在哪儿务农了？说快用车给我接了，接了。说一看见，老头啪就一个标准的军礼。说老连长，我看见了。那老头一样破衣拉撒，穿一翻板洋皮袄。我不是首长，你是首长。说不行，说您当连长，说怎么关照我，战斗中还什么什么什么，有几次，我要不是您我就死了，活不到现在。然后说那个老连长，我带您逛逛。他那次去啊，正好省里刚给他们拨了一架苏联直升飞机，就米八，那是稀罕物那会儿，你知道吧？说我带您上天上转一圈。哎，转一圈，还有县委的那帮人啊，一块坐着飞机转一圈回来，跟县长说，他是我的首长，你们要好好安排。啊，那什么什么那个城关公社那个，还有一个职位让他上城关公社当那个书记去吧，去了。这老爷子还一事呢，就是他有一相好，因为他一个人嘛，对吧？有一相好，但是那个跟他好那老太太有老公。哎，有老公，后来一看他当了书记了，这后来是我们那儿那个赶大车的那个上县里边有拉货回来啊，聊天，冬天没事聊天，说老太太找他原老公去了，说老张，我不能跟你过，为什么呢？你没钱，我得跟老吴，就那个连长姓吴，他贵州人姓吴，我得跟老吴过去了，老吴现在比你条件好。哦，这个呢，他老公说呢，那这样吧，说你愿意去就去了，但是我平时衣服破了，你能不能帮我补？他说没问题，没问题。
哦，
后来我就觉得那你听的这种事情吧，实际上当地人很朴实。
哦，
啊，后来，
哦，那这句话真挺动人的。
嗯，啊，就是，
嗯，
然后啊，这老吴，我还有一件事看的。挺仗义，他们公社有一个知青就特别好，
嗯，
啊，好像是个女儿，
嗯，
但是呢，父亲是资本家，
嗯，
就推荐上大学，那女孩特有才，就不收，
啊，
哎，但是啊，但是呢，这女孩好像就是会点医术，给老吴按摩过，也不针灸过，找老吴去了，老吴说你放心，这事包到我身上。老吴就直接找县里边教育局局长的各位主任，找招生，好招生的山西省医科大学那老师正好也在，说你把他给我叫， 说他说他要不来，你告诉他这是一老红军找的，他要不来，他就甭打算以后甭打算干了。
哦，
来了，说你必须得把这孩子收了。说那个他家庭出问题，他说我给打包票，出问题找我，行吧？那老师还说什么呢？说在那讲，他是老红军，他老战友，省军区司令员。说那好吧，好吧，好吧。后来我就觉得这老连长真仗义，好人。就是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能看出人的本质，就这种时候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就看出来。哎，所以现在我有时候啊，我在那儿有一年就是也是工农兵大学生，就第一批把我选上了北大哲学系。结果呢，政审我妈他们单位造上台给我塞了一份材料，我就落选了。当时我非常的失望，你知道吗？因为我上县城体检的时候我血压高，后来没办法，我说那我也不能因为血压高把我刷下去。我就一打听，县医院有一个北京医生，女医生，也是因为家里边出身问题给她发的这个病院地去。
哦，
我就找她，我说你帮帮忙。他说行，你把体检表拿来，啊，120/80，把他名字写上，行，给你走。对，因为他们看那不是政审嘛，看材料，我当时精神就彻底垮了，垮了，然后我发高烧，在知青宿舍躺了有2个多月。
哇！
后来呢，是当地一个农村老太太，我们生产小队的一个小队长的老婆，老太太。天天过来给我拿那热水敷腰，就是把这个，那不是山西煤不缺吗，煤烧红了放在狼那个脸盆里，拿凉水一激，拿那水给我擦，擦了2个多月啊，我才缓过劲儿了啊。后来我特感谢那老太太，我回北京以后就是每次回去都给她带点东西，我说真是好人，好人。我就觉得那时候什么叫朴实，我有体会了，我有体会了。
那后来您是怎么回来的？
我是独生子。
哦，明白了。
我是独生子，因为本来我不应该下乡，就是因为我母亲受冲击。我为什么老办不回来？因为我母亲没解放，等我母亲解放了，我就通通都不是问题，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再考大学，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实际上对于我们50年代的人来说，我们受到的传统教育比较多。另外那时候中苏关系很好，你像那个苏联的有一个歌舞团叫亚历山大罗夫红旗歌舞团，他的。这个歌舞团的编制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咱们总政歌舞团，这个级别的。他为什么叫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这歌舞团呢？因为这个歌舞团最早成立于十月革命，就是攻打东宫以后的宣传队。实际上，我看他们来第一次来中国演出是在59年还是60年？是在哪儿？在天桥剧场。因为当时。我福建文化部给我整了张票，我去看了，就是他们的介绍，他们建团历史，就一张照片，全是就11个人、13个人，穿的苏联那种军大衣、军帽，是戴的那种尖顶的叫布裙尼帽，中间有一个五星啊，就是那个看苏联那边电影老能看那种军帽啊，那时候就受苏联影响，我印象特别深。现在我也喜欢苏联歌曲，像什么。卡秋莎呀，小路啊，山楂树啊，海港之夜，共青团员之歌，都非常喜欢。
小的时候的潜移默化，
小时候对对潜移默化。我看的第一部宽银幕呢电影是在西单影院看的，因为当时北京演宽银幕的只有西单一家，后来在大栅栏里边有一家，就是叫立体宽银幕啊， 就这两件。
那您看那宽银幕是什么片子？
你听我说啊，叫是普希金的写的一个算中篇小说，叫《上尉的女儿》。情节是怎么回事呢？情节是一个贵族子弟，就是刚从军校毕业，把他分配到这个边境地区，叫白山要塞去任职，就是在任职途中赶上了一场暴风雪，就住在一个店里。很巧，他在这个店里碰上了谁呢？碰见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呢，是当时是俄国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执政时期，是那个他执政时期爆发了一次大的农民起义，叫普加乔夫农民起义。他在这店里碰见的这个男的就是普加乔夫。
哦，
哎，
就是起义军的头
啊，起义的当时还没起啊，还没起，因为天气非常寒冷，他就看这普加乔夫什么衣服都没有啊，他把他的这个一个皮袄就给了普加乔夫，这也成就了他们俩以后的一段姻缘。结果呢，这个小伙子呢，到了白山要塞以后呢，白山要塞的那个他为什么叫上尉的女儿呢？白山要塞的那个长官的军衔上尉，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儿，他就爱上了这女儿。同时呢，这个要塞还有一个军官，年轻跟他差不多的军官，也喜欢了这个女孩，有点爱，俩人是情敌。但是呢，这个女孩喜欢他，他就跟那个年轻军官就有了矛盾。后来呢，普加乔夫起义爆发了，啊，爆发以前呢，他已经跟那个调离这个要塞，他就得知这个要塞被普加乔夫给占了，占了以后呢，因为他女朋友的爹就是效忠沙皇嘛，抵抗起义军就被杀了，被起义军杀了。让他最不能容忍的呢，就是那个他的情敌要霸占这个地方，所以呢，这小伙子找他们长官去了，说我的未婚妻被出现危险，我要脱离军队去救他。说那不行，那是起义军的地方，你去了你就回不来了，你非死不可，那死我也得去，因为我爱他。哎，然后就冲进去以后就把他抓到普加乔夫那儿去了，知道吧？他说我要见普加乔夫。然后他就说，那普加乔夫一见他认识了，这不给他一票吗？有这么一段情。然后普加乔夫说，你来干什么呀？他说你们起义军号称是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什么的，说可是你手点军官强占民女，说你胡说，说我有事实。这个普加乔夫的司令部哈、离那个白山要塞还有一段距离，他说你得去帮我去救。普加乔夫就给他多大面子，坐着雪橇拉着他一块上白山要塞。去的时候正看那他那情敌正要胁迫那女孩呢，他去了，普加乔夫就把他撤职赶到前线去，说然后跟他说咱俩互不相欠了。哎，说你当时我困难的时候你给了我一票，这我也帮你了，咱俩互不相欠，战场上咱们就是敌人，你是效忠沙皇的，我是起义军的。后来呢，这场仗就是起义军败了，把他那情敌也抓起来了，啊，说因为他叛变女皇了，他要处决他，就他临死前把这男的咬出来了，哎，说他跟普加乔夫勾结怎么，就把他也抓起来了。当时这男的把那个他媳妇救出来以后送回他们老家，因为他们老家他的老家他们家也是贵族，然后呢他媳妇听见了以后直接上莫斯科来了，动用关系，我记得特清楚，那个镜头就是在宫廷里某一个地方啊，某一间房子，然后他拖着这个人呢也是一个贵夫人把他带进来，说你就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女皇就进来，你有什么话跟他说，我就不便待在这儿，待了一会儿女皇进来，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白山要塞上尉谁谁谁女儿啊，我父亲为您尽忠了，我现在我丈夫受到了诬陷啊，是怎么具体怎么回事 说是那秦敌投奔府衙小屋啊，我丈夫一直在效忠您作战啊，我这有证明可以证明，说他就是来写字，我把我丈夫抓起来，哦，是这样，你是那个谁谁的女儿啊，啊，你父亲值得表扬，可嘉是吧？是我的忠臣，你丈夫英勇的战士，我的战士，你放心吧，去吧，没你丈夫事，马上签一特赦令。再尽头，就是处决普家樵夫的刑场，他去看去，他当时还没穿军装，他刚从狱里出来，要处决普家樵夫，因为俩人也有那么一段缘分，他去看他的眼，就看普家樵夫绑了剪架，那就是拿斧子要上，就上断头台。
送他最后一程，
哎，送他最后一程，然后普教樵夫就在里面看看，哟，看见了，还跟他点了点头，然后就被处决了，这电影就完了。这电影给我的印象非常深，非常深。
那时候您小学？
我小学三年级吧，
哦，
三年级的时候看的。为什么我这印象？实际上普希金的电影挺感人的，这个电影我很深，印象很深。还有一个呢，肖洛霍夫呢，是应该是苏联很有名的一个作家，他多部作品搬电影，比较有名的《京津顿河》，这是讲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写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二次爆发战争爆发以前。苏德战争爆发以前，写顿河地区的那个风情，民族风情啊。这个他拍了，还有一个叫《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拍成电影，也是他写的，应该是讲苏联合作化时候的这件事儿。
这都是您小学看的。
对对。但是呢，我印象对肖洛霍夫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叫《一个人的遭遇》。这部片子呢，争议很大。那时候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中苏已经开始论战了。
哦，
这个电影呢，没有公开放映，就是我父亲给我一张票，说你上东交民巷哪个私人俱乐部，
内参
啊，内参片，
哦，
问你去看。
哦，
别发表意见啊，
哦，
别乱说话啊。然后他讲的一个什么呢？他这个电影，我当时我还没上中学，我可能十一岁吧，我当时就掉眼泪了。
哦，
啊，他讲什么呢？他讲这个十月革命爆发以后，苏联已经就那时候这个第一个建设五年计划建设体系，欣欣向荣了。主人公呢是一个孤儿院的出来的孩子，应该说童年不太幸福是吧？出来以后呢，找了一个好像也是孤儿院出来的跟他一块的一个姑娘，俩人结婚了。然后他呢是个有门技术，是司机，生活过得还可以。俩人呢也有了一个儿子。然后战争爆发了，爆发了呢，这个主人公上前线，往那个阵地啊运炮弹，半路呢就被那个德国人发现了，拿炮轰他，就把他那个卡车炸翻了，他也晕了。醒来以后被俘了，被俘了呢，在战俘营里呢，一般人应该活不长，因为德国人也不给你吃喝什么。但是就是有一天他这种出操的时候啊，就说你们人有司机吗？有司机吗？啊，我是司机，就算技术有技术，那就出来给德国军官开车，所以他就能活下来。但是呢，他还是爱国的。说有一次呢，拉着这个一个德国指挥官上前线视察，他就一看离苏联那边战线很近嘛，他就把德国人员给打晕了，开车跑到苏联这边来了，那边还开枪呢。他说：“别开枪，兄弟，我是自己人，我是自己人。”他就算立了功了，因为那德国军官知道好多那个德军的计划，
给逮过来了
啊，就带德国军官给打晕了，捆在车上，他给拉到苏军这边。后来呢？他就一直开车，他就打听他那个家庭的情况。后来有一次，然后碰见一个可能是他老乡，说那个德国人轰炸，说把你爱人和那女儿，他好像还有一个女儿炸死了，说你儿子呢幸免，但不知道他哪去了。他 就很苦闷，他没等于家破人亡嘛。最后呢，这个战争快结束了，说有一次呢，就是营里把他叫去，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说你儿子还活着，而且呢，他这个现在是咱们友邻部队的一个坦克兵的连长，也不是营长。等打完这几仗，幸福了呢，没事了，你就可以去跟儿子一块过了。儿子特高兴，他就想，哎呀，我儿子，我找到我儿子以后是吧，给我儿子好好成个家，然后我儿子有了孩子呢，我好好替他们看孩子什么什么的，想得很好。然后呢，战争结束了，他就说赶快到那个部队去看他儿子嘛。他一到那儿，正好举行一个追悼会，他儿子阵亡，就战争结束前一天不两天，他彻底的垮了他，垮了那日子还得过呀，对吧？就是战争结束了，他还干他老本行，就开个运输卡车呗，挣钱。然后他们呢，司机就有时候跑长途，不有几个固定的休息地点嘛？在那儿大家聊聊天，喝点酒什么的，吃吃饭。就这个每个点呢，都有一帮流浪儿，就战争孤儿，父母都死了，是吧？国家那时候也顾不上管，那也不能饿死了，就得到这饭馆说：“大叔，给口吃的吧。”什么？其中有一小男孩就特别可爱，你知道吧？跟他，要是说这个血缘跟那个缘分啊，这，你还不信还不行。结果呢，他就这个对这个小孩印象特别好。然后有一次他就是他又去了嘛，他说：“大叔，你来了什么的？忘记叫什么阿廖沙什么的。”说你还好吗？好吧，来，上大叔这吃东西。说大叔带你那个吃完了，带你那个开车逛逛，我要去哪儿，你在我车上。然后呢，开着车，他就又想起他的家庭，想起他的儿子，然后咵一猛刹车，我看到这段我掉泪，然后他就说：“啊，廖汉，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你是叔叔？不，我是你爸爸。”那小孩他说：“我小时候我爸走了，说儿子，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说我一直在等着你，你终于回来了。我俩人就抱一块，我这我眼泪就下来了。咱们批判这电影呢，批判什么？战争残酷论，
就是战争搞得人家破人亡。
对，战争残酷啊，你不能说你要怕牺牲，你就不打仗。但是这部片子我印象非常深，那时候。”口译旁边有一翻译，知道吧？就是
那看完了
两个翻译，一个是女男翻译女的，一个是翻译男的。
哦，
就拿一麦克风，你知道，一人拿一朋友坐在放映机旁边，一边做一个。你可能这种场面你没看过，但是就看所谓内参片都是翻译，包括电影资料馆。我原来在电影资料馆看《猎鹿人》，那个重金属外壳的时候都是，那时候没翻译过来，也没字幕。
哦，
都原版的。
那会儿电影资料馆在小西天吗？
对，那会儿就在。嗨，
那个，就看完这片子是要发言的吗？
不，就是批判。
哦，
让你们去看完了以后回单位批判，写批判文章。哎呀，我就觉得我很感动。我这人，小学五年级，五年级也不六年级啊。对，这片子对我。印象非常深，
但是就当时那个情况，就批判的话，您是会质疑这个批判吗？想不到那么多。
我没那么，那时候我是一小孩儿，我没那么高水平，我得只能从有我本身的内心感受来说，我感动，我被感动了。我觉得说的都是真的，都是人的本性的真正反应，不牵扯批判这个。批判那就是强加的东西，对吧？这部片子我印象非常深。然后呢，日瓦戈医生，
这个是什么时候看的？
日瓦戈医生呢，那是我找的盘了。
哦，那
我找的盘
工作以后了。
对， 因为这部片子也是被批判的。对，这您的内容应该你能知道。
对，这个
我
放过。
对对对、
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周二下午没课。
对，我给你放过。
找一多媒体教室，把那黑板一提前几天一立，就说今天放《日瓦戈医生》。
《日瓦戈医生》这片子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它那插曲是特别有名，然后就经常在所谓经典电影音乐里放。
嗯，对，
放这个《日瓦戈医生》里边的那段插曲。
嗯，
我觉得这部片子我的评价是呢，它真实的反映了苏联当时肃反时期的情况，真实的，非常真实的，从人性的角度挖掘的比较深，没有什么政治修饰的这方面的东西的。我觉得一个好的电影作品就是能真实反映历史，反映当时的生活。当然后来俄罗斯还拍了一些什么《战争与和平》啊，
嗯，
西伯利亚理发师啊，啊，这些，但我、啊、
这都是得买盘看
了。战争与和平我买了一套盘。哎，战争与和平好像好公演了，公演，但是时间很短，这都后。但是，战争与和平和西伯利亚理发师，苏联的片子感觉呢，就是拍的内容。场面非常宏大，细节非常细，尤其是这种历史传记的片儿，它的投入比较大，比较真实啊。另外，苏联、俄罗斯这个国家文化底蕴很厚，不光是从电影、从文学、从艺术，对吧？你芭蕾舞啊、交响乐呀、绘画，应该在世界上都很有名的。
对，是
很有名的。我后来在。上中学以后看了一些呢，就是改编莎士比亚的一些歌曲，比方《罗密欧与朱丽叶》呀，
是上中学以后看的。
对，《罗密欧与朱丽叶》呀，《奥赛罗》，《奥赛罗》当然是悲剧了。
不是，这是苏联人拍的。
苏联拍的。
对。
然后呢，《第十二夜》，《第十二夜》是喜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悲剧，对吧？这个《奥赛罗》也是悲剧。还有一个争议片子呢，叫。第四十一个
哦，这个
也很有名，
很有名，
就是苏联红军女战士和被俘的白军军官在关键时候的决绝，他选择是跟白匪的军官去，因为借白匪军官的船来到荒岛上嘛，他要不就得跟着白匪军官走，要不就是打死这个白匪军官啊。
那
个
您后来就是。上大学期间看了什么一个很记忆很深的吗？
上大学的时候那阵儿就是在资料馆看了一些电影。
您是在哪儿上的？
我的人大。
离资料馆也不远倒是。
嗨，我这么跟你说吧，我那时候为了等一张退票，我在北展等了一天。那时候是演什么呢？日本海大海军阿海军。呼呼，那就演一天，我就那时候就愣等着，哎，就让我等着，我等了四个钟头以后等着，因为有的表呢，男孩女孩约好了嘛，看到点还不来，又那什么，他瞧着你还不像坏人，看着你顺眼，你又跟他说两句好话，我也就喜欢看电影，他就把票给你。
哦，就白给啊？
啊，白给。
哦，
那都是组织，那都是组织包场。
哦，也没法卖。
不能卖。
哦，
连接场，你知道那时候是大学生，可以看，这有小范围的片子可以让大学生看，啊，那时候看的，然后资料馆看的《教父》，
那个时候就看《教父》。
我现在我觉得，按姜文的话说呢，《教父》这部片子呢，他原话啊就是。我每隔两三个月就要看一次，每看一次都有收获，从细节上，哎，都有不同的收获。那片子我看了看，你想，马伦莱兰度演老教父是吧？阿尔帕西诺也是小教父，那片子是确实很经典。我原来最早看的是书，
哦，先看的书，
对，后来看的那个。然后就看那个猎鹿人，
也是在资料馆
啊，列了那个资料馆，列了人重金属外壳
啊，全金属外壳。那这个是买票的还是组织？
买票，但是也得有关系
啊，明白，
也得有关系，因为他不对外。
您这算这个资料馆的老影迷？
也不是，我倒想成老影迷，但是关系没那么硬。我后来认识了一个科影的一哥们儿，也是文化部的大院子弟，我认识他。他呢，他说这样，他说只要是科影演那部片儿，我只要你跟我去白金啊。我说那行，
就新街口那边。
对对，新街口。我说那就我看你五场电影，请你吃顿饭去。我在那儿看了，包括有些日本片子。
这得到后来，您是从录像带时候就开始收藏了，还是从 VCD 时代才开始收藏
？VCD 时代
啊、
，VCD 时代，本来嗨，我是想请你上我们家里去，结果他妈我爱人感冒了，我觉得他妈就没办法，我那时候最早 VCD 是80一套，
80一套，
对。最早买在哪儿呢？就是科影那前面有一个楼，那有一个公司，他们从深圳和珠海那边买盗版碟过来，熟客，打开保险柜让你挑，啊，是，后来是资料馆那后边有一个楼，那都是带盒的，就是。DVD 那是 DVD
那个
第五个
那个得是什么时候？您都参加工作了，
对，
已经上学校了。
我上学校了。
啊、
后来我算了算，我 VCD DVD 大概得花了将近5万块钱。
哦、
啊，我觉得看那个东西是一种享受。我还那天跟他们说呢，我说到最大的优势就是打破了文化工作封锁。我觉得，我觉得。一个人吧，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各方面情况都了解，具体对错个人去评，不要强加。哎，个人认识不同。
后来您就在那个灯市口嘛，是吧？
灯市口那边还没有，灯市口那边没有。后来原来平安里那边有一个电子批发市场有，在我说资料馆那胡同里有一个有，那是。底下是一服装店，去都是熟客。服装店边上有一侧门，你推门进去，上二楼，全是他那全是第五、第九的那个 DVD， 那品质的就真好。后来我看什么《勇敢的心》，那也买的第九的，那真不错啊。对，还有是新的名单。
就是说后来给我们上学时给我们放的时候都是您的。
我从那种还有那个《闻香十年》。我觉得那也是一部励志片，可以。
我记得，我想我能记起来，您给我们放过什么呢？放过这个《烈火战车》
啊，
跑步那个、
那个电影配乐是非常有名的。
啊、对，然后您放过这个《辛德勒名单》，然后放过这个《日瓦戈医生》，放过那个《忘情季节》
啊，
《三轮车夫》
那是陈英雄的，
还有《勇敢的心》，您也放过。
对。
还有什么？我就反正我现在能想起来是这些。对，那个时候我想我们是应该是大一，然后有正好下午没课，您就哎让那个
电教
的人，对学生会的人立一黑板写，但是学生会的人还不懂。您跟他说，您可能跟他说一说这《忘情季节》啊拿过金熊，那黑板上写一什么呢？写这个《忘情季节》和金熊，让我记得特别清楚。
啊，
把片名给弄错了。
那是不是电教嘛？电教、
啊，
我在那跟我说，你给我放一次，我给你25块钱劳务费。然后、
您是自己掏腰包给我们放钱？
我跟系里说的，我说你把这几个班放在南院，社会活动那么少，我得给学生做点福利。
啊，
我片子我提供，劳务费呢你系里负责给我报销。
等于是
这样的话呢，给放劳务费，他挣点钱，他也愿意干。
哦，这么回事。
嗯，是这样。
对，但那个对我们影响很大。我开始买碟，是因为您放了，之前是您放了哪个，我就去买哪个。我是在鼓楼买的。
看完那个新的名单，我看那次看完电影，他们基本都感动，都被感动，
是
那新的名单都被感动。
对，好像那个。还也放过全金属外壳，我记得放过全金属外壳。
你知道还有那个
还猎鹿人那些房子
啊？
对
对, 对，你知道那个就是63年以前，有一段就是文艺界很轻过得很轻松的日子，很轻松呢。我印象特深，印象深深的，我们礼拜六下午没课，你知道吧？我就跟我爸要1毛钱。然后呢，北京那时候的电影院是分甲乙丙灯丙丁，西单那放宽裕幕的那是甲级，那是3毛5、2毛5。乙级影院要是东四的长虹，还有那个东城区工人俱乐部，就是龙四里有，你看有
东城电影院
啊，东宫电影院。还再往那龙寺庙后边还有一个电影院，还一个禅宫，口上还一明星，就四家电影院，就是龙寺的里边。那个明星呢是级别最低的，5分钱看一场电影。那时候隔几天呢就说这是什么英国电影周，英国电影周，
就这英国电影周
啊，就一个礼拜全是英国电影
专题
啊，专题，然后是。是这个印度电影周
啊，
然后是什么什么什么电影周，我是印度电影周，我应该看什么呢，流浪者
哦，
那不是那有一曲呢，到处流浪那啊，就那里边啊，就那个里边的插曲，印度电影呢啊，流浪者我看了，那就是那一句名言嘛，就说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盗贼的儿子永远是盗贼，哎，就贫富之差，最后他那资产阶级那个小姐是找了这个流浪者的这个男的，俩人成了情人关系。这流浪者呢，是因为他实际上出身也是贵族有钱人，就是因为呢，坏人要报复他的父母，把他给判刑，从小偷出来，给在贫苦里演成一个盗贼，特别高明的盗贼。就跟你平时玩一过，啪，钱包、怀表都给你偷走了，哎，这是那里边比较经典的一句话。哎呦，要说两亩地呢，实际上是讲的地主跟农民的矛盾。印度的啊，印度的电影还是有些电影，后来鹏哥后期演的什么大篷车呀、奴隶啊，什么这些片子，就是歌舞片儿多，对吧？
您还是小学到中学之间那段还是有一些这种文艺的启蒙教育。
是这样，因为呢我父亲文化部，文化部是这样，文化部是每周有2天，就是现在文化部那大楼不是还在吗，就原来朝内市场对面那大楼，现在好像叫外事厅局，叫什么啊，他那个礼堂是能坐500多人吧？
哦，
礼拜二、礼拜五，职工就随便看，也座位也不对号，就进去就看。我有时候呢，我有时候我能蒙进去，就看那板门怎么样。你干嘛进去？我说我进去看电影。我说我爸是那出版局的，或者是外文局的，或者什么的啊。行，今天不下回不许来了啊什么的啊。然后呢，他电影局有一个审片厅。就拔个沙发，就是那些局长什么的审片子。
那会儿电视局归哪儿啊？
文化部，文化部下边的一个局。
哦。
我放暑假呢，我们几个人就溜进去，知道吧？他是上午放2场，下午放2场，
等于人家审片
，对。
你们去
啊，全是外文片啊。然后呢，我们就爬进去。
哦。
爬进去呢，
嗯，
那局长呢，副局长是我们家街坊，
哦、
住一楼上，一看看，瞧一眼。别出事儿，我就接着看。印象是比较深的是什么呢？中印自卫反击战，新华社拍的，我们看了3个小时，我在那看了3个小时，出来在电影院里啊，不到1个小时。
就是您先看到的眉山剪影
啊，对，就是对，怎么说呢？对印度政府不利的
啊，
他不是那个印度锡克兵，锡克兵呢还有一个是从尼泊尔招的那个就是卡卡兵， 就是那个英国人每年是招，从尼泊尔招，就是用的那种尼泊尔弯刀、狗腿刀，号称啊，说是肉搏战嘛，在二战的时候跟德国人或跟那里打仗的时候无敌。当时他也不是多少点啊，说这帮人还当过八国联军，来过北京。当时谁指挥呢？也是丁晟，丁晟指挥的。林彪当时说了一句话嘛，就说，你起码要吃掉他一个旅。丁晟说，我准备吃掉他两个旅，如果可能的话，吃掉三个旅。啊，一个旅大概是5000到6000人。说呢，说一定要把，八国联军来过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部队
啊，
我彻底消灭，就是林彪的原话，消灭。说当时他是叫瓦弄，西山口这几个战役，亚热带，那是西藏地区唯一一个亚热带的地区。说呢，当时要包围印军嘛，没有路，而且那个没法下脚。等于你就是得在草丛跟树上那么攀爬着走出一条路，然后抄了印军的后路。当时是打死他一个旅长，活捉了一个旅长。他们总司令呢，如果再晚跑半个钟头，就被咱们活捉了。叫考尔，参加二战，坐直升飞机跑了。说他冲进机场，那直升飞机刚起飞，还没飞多高，跑了。最让他下不来台的是咱们。把缴获的武器退还给他，这让他们印度人，他就整个一届内阁就下台，整体下台，把考尔的国防部长撤。
那您看的这片子是中国拍的纪录片？
对，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挖遗厂去拍，
在现场拍，
现场拍。
哦，
那新闻纪录片为什么要删这么多呢？
当然要删这么多了。当然要
不是打赢了吗？
打赢了不行，打赢了你还要顾全有些方面的影响。
哦，
你可能年轻，你可能没这体会。我再稍微占一点时间，我讲讲讲讲国产片吧。
哦，
我很快啊。
没事。
这个建国初期呢，我觉得我看的。印象比较深的一个《青春之歌》啊，《青春之歌》上下集三个多钟头，啊，那部片子男主角于永泽是于世之，人艺的于世之演的，有些老演员。另外，宣扬那个表扬的合作，农村合作，然后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哦，
长春电影人拍的。主要是反映山西农村那个合作化的过程。
那个时候您是插队了还是没插队？
没有，那时候我还没上小学，没毕业。
哦，
看的这非常，我说是比较老的片子，《龙须沟》啊，就是60年以前的片子，《龙须沟》。现在不是金鱼池吗？那你上金鱼池前几年还是一个参观点嘛，还有老舍的像在那儿，
对，
就说那是一个参观点嘛，原来是一条臭水沟嘛。这是建国初期，后来呢，57年到61年这会儿呢，它就涉及到政治方面，你说一腐金奸反右，就文艺界就比较，就说要考虑这方面因素，宣扬党的方针政策，对吧？我们村里年轻人，你看五朵金花，对吧？这里边就涉及插曲，好听的那个长影的雷振邦，雷雷他爸爸。谱曲，然后刘宝的故事，这刘宝的故事呢，当时很受欢迎。他比二妹子里边有一个，就是军人跟农战争期间谈爱情，然后就批判这个。另外说他那歌《九九艳阳天》嘛，那歌很有名是吧？
嗯，对，
很好听。那个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嘛，等于、哦、我说这话，那个时候的评，
就是后边来评价。
哎哎哎。霓虹灯下的哨兵，南京路上好八连，你就说的南京路好八连，拒腐蚀，永不沾。
这个是你小学时候就看这些，有什么印象吗？因为他说的这些东西， 好像没有那么。
我们小学时候呢，我就觉得看看电影呢，就是了解当时，你像我们村里年轻小弟，当时农村的情况，对吧？另外小孩就是看情节，听配乐，五朵金花，刘三姐，不，这种片子不就是好听吗？
好听，
对，了解那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
那后来再往后看就不容易看了。
再就是
中学。
再就是快到，因为六一年以后，后来就是四清，农村搞四清啊，然后社教。你对四清社教有概念？
没概念
啊，就是我父亲参加四清去了，就是在北京郊区，就是按现在说法呢，就是查这个基层干部有没有什么违法的活动，贪污啊、腐化呀，主要是这些，就是还有就是是不是100%贯彻上面的方针政策，这个。1961年到1966年，我还看了什么电影呢？《冰山上来了》。
哦，
这部片子挺优秀，尤其里边的插曲是吧？宣扬的完全是正能量的，对不对？这个没什么说的。天山的红花，这是我妈他们单位的一个人的丈夫拍的，叫绝文，也比较有名的。后来他拍了一个《元帅之死》啊，对，还有这个《舞台姐妹》和《早春二月》这两部片子呢，
就是谢铁骊和那个谢晋，
对，都后来都遭到了批判。内容可能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说了。还有一部片子，文革前演的叫《农奴》，那片子给我震撼也挺大的。文革期呢，电影呢拍的《创业》。
哦，
这部片子就是讲王进喜的，讲石油大军探油的，《艳阳天》，对吧？
艳阳天也批判吗？
艳阳天，对，我就是说那个阶段演这个电影，南征北战是副拍片，原来不是黑白的吗？那时候文革时候复拍了春苗
也批判
啊，然后呢闪闪的红星、青松岭，闪闪红星呢就是李双江唱那个红星照去，这都有名了，对吧？哎，是这样。改革开放初期呢，我觉得有几个片子就是比较有意思的片子，比方芙蓉镇。
哦，芙蓉镇啊，
天山传奇，
对，
人到中年，牧马人，我说那元帅之死就是绝人拍的，讲贺龙的被迫害的，还有一个叫泪痕，这那部片子也是讲把人迫害死，后期复查怎么遇到的阻力，怎么找到依据呢？就是从一个什么东西上看那水印，最后分析是眼泪干了以后造成的。戴手铐的旅客，于洋拍的，对吧？
巴山夜雨之类的。
对，巴山夜雨，这也讲过。还有枫叶红了，也是讲那段四川武的事儿。后来我在看的就是，我觉得《白鹿原》，然后冯小刚的拍的翻拍的刘震云那片的《1942》。我觉得那片我觉得那片子拍的不错。国产片呢，我觉得是比较真实反映生活的。你像比方我看过一个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那个是跟那个《人到中年》他们是同一时代的。
对，我觉得那个片子拍的
相
依的。相依，对，那些片子拍的还是不错。
那都是那个之后第四代导演拍的。
对，我觉得，哎，我这一辈子吧，还是挺经历了好几个时代。按我们同学说法呢，是57年反右，61年困难时期，63年、64年社青，四清。
四清跟您没啥关系吧？
我说四清呢，是因为我父亲参加了。我印象特深呢，我父亲他们四清工作，一人发一身部队的棉袄，发了一个大头鞋，因为在农村很冷。那跟我说。儿子那个底下很艰苦，作为你作为那个 中国就是一个现代的青年应该了解。跟他下去的几个人呢，就还有是那个中组部的，还有红旗杂志社的头，说我们几个商量商量，你们几个呢，孩子跟我们到我们待过的地儿，说去跟老乡住在老乡家里住一个礼拜，同吃同住。
去了吗？
后来就
没去，
没去成。我印象比较深，我印象比较深。四清对吧，然后社教完了就批判海人罢官，
那
就开始。我记得是离我们升高中考试还有一个礼拜停课，然后就是这几年对吧，我68年去插队，插了7年，
插七年，
对，我回来。
这差那7年有书看吗？
没，是这样，我待的那点呢，我拿了一箱子书
啊，
我记得清楚的呢，就是《三国》《水浒》《说岳》
啊，还是传统
啊。然后因为我没家了，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上干校，我北京就没家了。
哦，
我就有2年春节都是在农村过。
等于您母亲是母亲干校？
对，去武器干校。那时候北京不是要跟苏联打仗疏散嘛，对吧，都基本都人都走光了，是这种情况。你可能没什么印象，农村那几年受益匪浅。我觉得农村给我最大的好处，让我真实的认识了社会，认识到通过文化大革命，通过想象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本质的关系。我认识到我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标准是什么。当然后来回来以后当工人对吧，当工人我那时候我因为我靠能上大学全是靠我中学的基础，数理化我拿不到多少分，我就我姑姑报的人大附中的补习班。我5点半我下班，从丰台坐班车，我们自己有班车，公交公司嘛，坐到月坛，我再坐到人民大学，到人民大学大概是7点不到7点半。辅导是7点半开始。他这人大附中呢是专门给在职的要准备上考大学的人开的。然后呢我拿饭盒到人大食堂打一盒饭，端着上教室。然后我记得印象特深，第一次历史课，老师北京市特级教师，穿一个破棉袄，不修边幅，毛衣什么都领子都袖啊，敞着怀子进来了，现在开始上课，拿出历史教材第一册，第一章，拿笔记录这章的综合论述题，1、2、3、4、5、6，简答题1、2、3、4、5、6。
这是一备考班是吧？
对，备考班
啊，
然后帮你捋
啊，
然后综合论述题的几必考。
你们教室人多吗？当时
将近300人。
那这一般人也上不了这班啊。
晚上都是晚上。
不是，我的意思是一般人进不了，报不上名吧。
去的都是想上学的人。你只要我悟出这么一个道理，你要想办成一件事儿，基本上都是会有很多困难。但是只要你决心下了，努力去争取这件事儿，基本上可以办到。如果办不到，你的心情也会好很多，因为你经历了。然后他就说简答题每道题必考，简答和综合论述说完了吧，然后 地几级地几级的变换模式问你，实际上是一道题，它变换成哪种模式问你呢？怎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记完了吗？第二章，哎，然后都讲完了，回去好好看书，好好做笔记。得分的标准是什么？老师判分的标准是什么？我告诉你，一道综合论述题有几个要点，你只要把这几个要点写出来，不是原话，但是意思说明了，你就可以拿到40%-50%的分儿。如果你想拿满分，你把它展开，展开要有条理性，要逻辑性，字叙述要通畅，不能有错别字。哎哎，
后来您考的时候，这都压中了。
反正我考完，我历史这门可能拿了92分，因为我喜欢历史。另外还一个地理，我是不喜欢地理的。但是没办法，
就考文科。
对，全国特级教师。
也是这路子哈。
不，我倒不是说他题的问题，我就说他讲课的这种方式。那特级教师，他一进来戴眼镜，文质彬彬，修饰得很得体，老师，啊，还是编全国中学地理教材的，他是这么编。他现在跟我们说，中国的主要山脉，中国的几个分界划一线，啊，然后中国的地理环境什么的，你听他讲课。你就听，等于跟是一种享受
哦，
非常的非常的生动啊！你想不听进去，不听都不行。如果你对历史，你像我对历这个地理不是很感兴趣的人，我听着我特别爱听，我想就想听进去，听进去啊！我觉得真他妈的受益匪浅。后来我就明白，当一个老师如果真能到这个程度，那就行了。那就行了，你也对得起自己，你也对得起你教的学生。你要是作为一个学生赶上这么几个老师，真是前辈子积了大德。因为他你听时间长了，他能改变你的思维模式，对吧？改变你的思维模式，绝对能改变思维模式。后来我是历史语文，语文古代汉语嘛，古代汉语我也比较喜欢。数学呢，老师说了，我说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没上过高中，你没学过立体几何，我们就学了代数平面几何。那好，你的平面几何和代数要拿90%以上的分，立体几何代数里比较难度比较大，你不会没关系，你呢按步骤，你要拿它的步骤分，就说这道题你没答对，别这样，这道题应该5个步骤，对吧？你答不上来，好，那好，我把我反复思考，我把我有把握的，比如前两个步骤，我认为是对的，哎，那你把它步骤分开，一步一步写，你能拿步骤分。你要不写一分没有，你写了的话，就能拿20%-30%。这都是学习的方法，好方法。哎呀，真是这就对我受益匪浅。你干，实际上你这套思维可以用到工作，对吧？你说这活给你了，你没把握，那你就尽量查资料，对吧？做到竭尽全力，你把你有把握的全部做出来，把握不大的放在第二位，尽力把握，没把握的。根据你的想象和推理排比，你能做多少算多少，你能捞着一点分儿，你有时候往往就是很小的差距，一分或者半分，你做了你上了，你都你上去，就这就那么简单。我们当时我准备考试的时候，你看我5点多钟下班， 七点半到人大，人大下课大概9点多，我那时候三环上就一个302，就那一趟车，然后我坐到那个牛王庙，我住在新源里，还得往东直门这里边再坐两站，我再等车到家，基本就是11点吧，11点喝点水，沏杯浓茶，开练，
复习，
练到2点多钟，有点困了，冷水来一盆冷水浇头，接着干。我的目的很明确，我就要接受高等教育，因为我觉得人不能愚昧，对吧？人应该有知识，有志向，对吧？哎，你要有志向，你想做一番事业，你就得吃苦，你就得努力。所以那时候考完了，像现在还什么，你那道题怎么做的？你问他干嘛？考完试交卷以前，你一看多少分，你自己门清，真的，你真的门清。
所以您参加那个是就刚恢复没几年。
对啊，我是恢复高考第二年。
哦，
第一年还是有些原因。我他妈考试，我们单位的领导头一句话，教育科跟我说：“你是不是不安心工作？”
哦，
我跟他说：“我说我是想替国家多做一点事，自己也掌握点知识。”但是我觉得他们不理解，他们认为我是有野心，不安心当一个汽车修理厂的工人。那时候领导的水平就是那样，他不理解。甚至有些忌讳，心理因素在这，这就是人性。我对人性的理解，就是因为我母亲受冲击，我第一次上大学被政审打回来。开始的时候，我妈被贴大棒，那帮小孩不懂啊，指着你鼻子问你母亲是。反动学生权威最让我忍不了的，我养了一只猫，说你得把你们家猫打死送出去。我说这个人怎么到了这样，连只猫都容不下。我那阵看韩美林一篇文章，他说他挨整的时候，只有一条小狗对他好。他有一天回家疲惫不堪，很难受的时候，狗就过来。跑他喜欢摇尾巴舔舔他的手，对他是一个心灵巨大的安慰。可是那帮还就容不得他有这种精神的福利，把你当堂面把狗打死。我说这个人性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应该像那些人那样，起码他们应该认识到那么做是非常不人道的，不对的。另外呢，对待是非不要人云亦云，你要自己有一个认识，尤其是你不要站在，你要站在第三者立场，你自己分析考虑这个问题，你觉得是对还是错，要坚持自己的认识，不要受别人影响，尤其是坏的影响。我今儿就说这么多。
回忆到此，老师的声音其实已经哑了挺长时间。尽管他的声调一直是平稳的，可毕竟他一直在说话，而且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在说话。偶尔呢，他才顾得上喝上一口可乐。我喝的是苏打水。在我的学生时代，这位老师平素啊，就是冷静而理智的这么一个人。我们下课的时候，或者上学的时候，刚到校的时候，还有转教室的路上，遇到他，我们都能收获一个淡淡的微笑。啊，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把眼睛眯起来，跟我们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告别的时候，他跟我说回去他还会再想想还有哪些话题可以聊。我也很期待下次能跟他再聊。 我必须说明的是，这一期节目里出现的部分人物，他的姓氏或者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啊，那一定是巧合。其实啊，在聆听老师过往回忆的时候，在剪辑节目的时候，有两种体验同时在我这碰撞。第一种当然是出于一个普通人他的口述史带给我的震撼，这是一种来自真实的时间的震撼。那另一种体验呢，是愧疚感。我在剪辑的时候不得不删掉一部分回忆，也对一些词做了处理，我就成了这些回忆不能完整呈现给大家的最直接的那个剪刀手。尽管我是征得了这位老师的同意，出于隐私保护，我不在节目里或者信息中提这位老师的姓名，在此特别说明。对于新专题，我其实一直很忐忑，因为我不知道会有几位老师愿意分享自己的回忆。不过，我最强烈的感受还是来自能够当场和老师共同回忆的心悦。在此，我要一万遍地感谢这位老师，感谢他慷慨地向我、向听友们馈赠了他自己的真实经历。感谢收听这期的半斤八两，期待再会。